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二十四章是著名的摩西之约，神与以色列人彼此的立约。在十九章，神就晓谕以色列人，讲述自己以大能的膀臂，如鹰把他们背在翅膀上，从埃及拯救出来。同时，神也吩咐以色列人要听他的话，守他的约。若以色列民守他的律法，便会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会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在二十章、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二十三章，神就晓谕颁布了他的律法。他的律法全面的应用在以色列生活中，宗教、家庭、工作，覆盖了他们所有生活的领域。若以色列人全面的遵守神的律法，他们就可以成为圣洁的国民。若他们全部守神的律法的话，他们在神面前便是圣洁的。那么以色列民是不是靠遵守律法而得救呢？这一点我们无需再强调，不是的。他们守律法是为了成圣，他们守律法是为了感恩，他们守律法是为了成为圣洁的国民。上帝对他们的拯救，不单脱离埃及法老的手，也需要全面的告别埃及的生活，自己想法构建的生活，完完全全被上帝所拯救更新，做圣洁的国民。这是神对他们的要求。二十四章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就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神吩咐摩西到他这里来。那为什么只有摩西才可以亲近耶和华？这里或许跟后面的建造会幕有一定的关联性。会幕分为圣所、至圣所，那么在会幕的外面有外院，有院子，能够进到神面前的是上帝特别所规定的，规定谁才可以亲近神，谁不可以来亲近神，谁代表谁来献祭，谁不能够亲自来献祭。特别是上帝所定规的，在会幕献祭，不是所有的立位人都可以到至圣所，也并非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入圣所，那是大祭司的工作。大祭司能够进入圣所，大祭司能够进入至圣所，其他的人是不可以的，这是上帝的定规。亲近圣洁的神，谁来亲近，怎么去亲近，都是上帝特别指定的，因为他是圣洁的，见上帝的人也必须圣洁。从今天生活来讲，不是每一个人对上帝的认识都是一样的，有人对上帝的认识超越许多的人，有些人对上帝的认识马马虎虎， 这个是有区别的。在一间教会听同一篇的道，唱同样的诗篇和圣诗，同样的领受圣餐，但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经历的体会是完全不同的。同样在诗篇当中来读或者唱诗篇23篇，对诗篇的理解是完全的不同的。所说的理解不是如何去解释23篇，而是说对23篇的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就是人与人之间对上帝的认识和体会之间的不同。有人他的确可以知道耶和华是他的救主，他深切地体会了在罪里的绝望。有人他也称耶和华为救主，他没有对自己彻底的绝望没有体会。有人他发现他无论做什么都失败，靠自己根本不能够拯救自己，自己尝试励志，尝试各种的方法使自己敬虔，发现自己最终还是靠神的恩典。但是有人他没有在生活中发现自己的失败，他认为是可以靠自己得救的。这两者人在理解恩典的时候有巨大的不同和差异。人不对自己绝望，是无法真正的明白恩典的意义，无法明白人是依赖恩典而得救的。基督徒对上帝的认识体会是完全不同的。有人真的在对上帝的体会上令人羡慕，有人在对上帝的体会上真的是不敢恭维。同在基督里，同在他的教会里面，共同领受他的话语，他们之间确实有差距的。有人在神的恩典的里面，就像一个落水的人被拯救上来，重获新生，感谢上帝。有人被拯救上来，他没有体会那种落水绝望的状态，在神面前感恩也是半死不活，对神的救赎的认识也是麻木不仁。不单对恩典的领会不同，对圣洁也是。有人面对上帝圣洁的律法，看见自己满身的污秽，没有办法势力。有人看到上帝的圣洁，听到上帝话语的宣讲，看不见自己的罪，眼睛是一个瞎子，从那里洋洋得意，麻木不仁，有口无心地承认自己的罪。这就是认识上帝的差距。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那么摩西将20章、21章、22章、23章上帝颁布的命令还有典章全部都讲述给百姓听。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这里的以色列民他们对上帝的话语的回应是顺服，我们都必遵守。这里还没有遵守，这里是意愿啊，这里是意愿。后面你会发现他们的誓言在神面前是大跌眼镜的啊，他们没有都遵守，他们不断的违背 处处违背，凡事违背，长久的违背，他们没有遵守。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都必遵守，是上帝子民对上帝律法回应的态度。人只有全部都遵守的时候，才能够成为圣洁的国民，才能做君尊的祭司，才真正的见证上帝在他们身上所实行的拯救的大能。如果不遵守的话，他们就是放纵的、不受约束的百姓。遵行神的律法是每一个上帝儿女应有的责任，因为上帝已经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他的恩典已经使我们重获新生、出死入生。我们遵行他的律法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都应该像以色列民一样回答说，我们都必遵行。遵行神律法的时候，才是爱神、爱人如己。遵行神律法的时候，才能够告别过去的罪。不遵行神的律法，不与罪断开关系，不与不义一刀两断，生活是没有任何的起色的。人只有遵行律法的时候，才能告别过去，离开过去的安乐窝。遵行神的律法就意味着否认自己的想法，否认自己的意见，否认自己的解释，完全顺从神律法全部的要求。我们在恩典中是容易的，但是在恩典中遵行律法是有挑战的。这个挑战是要否定自己，背起十字架，就是否认自己的想法，向自己死去，才能成为圣洁的国民。为什么今天我们很难圣洁？为何今天很难脱离罪的习性？为什么不愿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就是不想否认自己，因为太顾念自己的感受，太顾念自己的看法，太爱自己的肉体，所以就不想去顺服，不想去遵守。一个爱自己的人是无法遵行神的律法的，一个总是顾念自己肉体享受的人，他无法把自己透过律法献在神的面前。过信仰生活，同样听到，同样领受福音，为什么在生活上差距那么大？就是不想否认自己，认为自己比上帝的律，自己的想法比上帝的律法更聪明，认为自己的想法比神的律法更可靠，总是想着如何让自己享受，顾念自己的肉体太多，就不可能遵行神的律法。同时我们也看见人的骄傲和自大，我们都必遵守，他们没有看见自己的罪是多么的可怕，自己的顽固他们根本不了解。24章之后，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是顽固的、邪恶的、刚硬的，是偏行己路的人。他们常常违背神的律法，而且处处违背，凡事违背。他们没有看见自己全然的败坏，他们要靠自己守律法，能守住吗？守不住，反而处处的失败，处处的软弱。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 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立十二个柱子，十二根柱子。为什么在这里啊筑一座坛，又立十二根柱子呢？因为神与以色列人彼此的立约。圣经上有两个立约的形式，一个是人与人立约，另外一个是神与人立约。人与人立约呢，是表达诚信，互不伤害，承诺。神与人立约真的是伟大的，无法想象的，伟大的神造物主与被造物立约，救赎主与被救赎者来立约。神屈就屈尊俯就向罪人来立约，又打发以色列中的少年人去献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的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亚念给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这里的立约呀，是彼此的立约。血一半撒在坛上，一半撒在这个百姓的身上。为什么这么去做？撒在坛上是要向以色列来证实，耶和华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耶和华的信实是可信的。正如神在创世纪十五章从动物的肉块中间经过，而这个血洒在坛上和十五章是相似的，是要证明耶和华遵守他的约。若以色列民听他的话，他就使他们在万民中做属他的子民，他就把他的应许全部应验在以色列民的身上，另一版血洒在百姓身上。这表示什么？表示以色列民要按照他们所说的完全遵行神的律法，如果不遵行的话，就要受到公义的追讨；不遵守约的话，就要受到刑罚；不遵行上帝的约的话，他们是被约者，被约者需要被追杀。在申命记可以看到，守约蒙福，不守约灾祸咒诅就会临到他们。今天我们也是在神面前，如果遵行神的话语，神的慈爱常常伴随我们；不遵行神的话语，神的公义怒气也会追讨我们的罪。神的公义追讨是管教，是对我们犯罪的刑罚。当这个血撒在百姓身上，就意味着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透过撒血的方式来立约，来承诺。那以色列人是不是靠律法得救呢？绝对不是。律法是成圣的手段，律法是把以色列人引向基督。 后面你会看到神又赐下立位记，是献祭的条例。在哪里献祭？在会幕献祭。上帝命摩西建造会幕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他们的罪。当他们不能够遵行律法的时候，他们需要到会幕里去献祭，去赎罪。他们违背律法的时候，需要付代价，就是杀死牲畜，代替他们而赎罪。律法的目的不是使他们得救，使他们看见自己的罪，看见自己的无能，看见自己无法遵行律法，他们需要赎罪，需要洁净，需要赦免。他们在赦免之下，才能够再一次蒙上帝的悦纳。所以以色列在律法的关系，不是为了得救，而是认识自己，而是进一步的认识神的怜悯，认识救赎，认识需要有赎罪的羔羊为他们来赎罪。今天我们在遵行律法的时候，常常的失败。我们这些失败，是为了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看见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无论如何的立志，还是失败。我们是常常立志，常常失败，屡战屡败。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屡败屡战。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这里看见以色列神，并非是说他们看见神的本质啊，神的本体。没有人见过神的本体啊，摩西也没有见过。这里看见神啊，是一种的写作方法啊。他们是见到神的荣耀，一部分的荣耀，并非见到神全部的荣耀。神全部的荣耀是没有人可以见到的，连摩西都无法见到神的本体。所以看见神是说他们看见神一部分的荣耀，他的脚下仿佛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神的荣耀是人的这个肉眼无法承受的，神的荣耀是受造物无法完全目睹的，只能说神向这些罪人展示了他荣耀的一部分，他们就看见以色列的神。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尊子的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他的手不加害，这里要记住，不是因为以色列人遵行神的律法，而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临到他们，他们看见神，神却不加害于他们。他们看见神，神依然与这些罪人同在。所以以色列人可以在神面前又吃又喝，不是因为他们多么圣洁，而是那位有恩典的神与他们同住，与他们同行，在约里面保护他们，连续他们，不丢下他们。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我这里，我要将10版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神要把他所颁布的律法成为 客观的条款，就是刻在石板上。这样的话，它不再是一个以口言传的，以口言传的可能会出现加添和删减，把它刻在这个石板上，形成文字，是更好的、客观的、准确的来教导神的律法。如果今天没有成文的圣经，我们的信仰生活是非常糟糕的，很难有一个绝对客观的标准。结果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各自表述信仰，到底谁对不知道。所以神把他的律法和诫命刻在石板上，是形成客观的成文的标准。我们今天的圣经也是，圣经66卷，不会更改，不会加添和删减，成为我们今天信仰生活绝对的准则。没有圣经，人就会成为权威，越老越有权威，越有影响力越有权威，那是非常可怕的。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由亚伦、户尔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为什么带着约书亚？约书亚是以色列重要的第二任的领袖，他要带着以色列人得到神应许的迦南地，要提前被训练，提前的预备。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住，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乃山，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上帝以荣耀的方式临在，以荣耀的方式让以色列人目睹他的威严、他的圣洁、他的伟大。我们也同时也会看见神颁布律法，颁布律法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以色列人在遵行律法的时候去看见自己的罪，去想起自己需要赎罪者，自己需要从罪中洁净，透过会幕的献祭，透过羔羊的被杀，透过羔羊的血流出，使他们去明白救赎的意义和道理。摩西之约的本质不是为了使人靠律法得救，而是透过律法的颁布，透过人在律法面前的背叛，透过献祭的条例来讲述救赎的意义和故事。今天我们也屡次的失败，屡次的软弱，神不是在嘲笑我们，不是在戏弄我们，而是让我们在失败当中真实的看见自己，看见自己意志的无能，看见自己励志的无能，看见自己所谓的奋发图强的无能。唯有在失败当中靠近神的恩典，被神的恩典一次一次的激励，再去遵行律法，失败了再寻求神的恩典，再被激励，再去遵行律法，反反复复，使我们把恩典当成食物吃下去，被恩典不断的激励，我们才能够在神面前不断的活下去。 你是否真的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失败的原因是源于我们的败坏？神要透过这样反复的训练来教导福音的真理。我们生活中有许多的失败、诡诈、谎言、怒气、放纵，这些不遵行神律法的行动和形式，上帝必会管教我们的。但是这些所有的失败，神也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去认识自己，让我们更加去明白我们需要救赎，需要羔羊的血遮盖我们所有的罪，使我们以恩典为食物，成为行走天路的力量。感谢主，天父来感谢你，求主赐恩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正确的理解出埃及记，理解摩西之约，理解我们在律法面前的责任，理解我们在律法面前的无能，理解律法是要把我们的罪指出来，让我们奔向基督。主啊，若不解开圣经，我们就是愚昧的、无知的；若不解开圣经，我们就是盲目的生活，无知的去面对我们的生活处境。神啊，求你怜悯，求你光照，求你充满，使我们带着话语去生活，靠着恩典去面对我们的失败，面对我们的软弱，面对我们在律法面前的无能。主啊，求恩典继续的丰丰富富的、充充满满的领导我们。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